你念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能够心服得住，那就跟你那个法就是你的药啊，不一定要很贵才是药，草药医得好也是好药啊。好、啊，这些佛号服得住，日用平常服得住。当你碰到境界线前，哎呀，这些佛号跑掉了，服不住了，开始关，都是假的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都是这一念心变出来的。七大的如来藏妙真如现，万法皆空。我这个念根身外七界都是空的，我最后连我自己都是一场梦，都是幻化的东西，外面哪有个真实的、啊、幻化的去迷外面的幻化，那我功放下它没事了，只要你放下什么事都没有了，真的啊。所以我们常常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叫退一步？放得下而已啊，什么事都没有了。如果你降伏不住啊，你当下降关关不住，好，唯识的道理拿出来啊，唯识是离相啊，啊这个信中讲般若啊，啊讲般若啊，般若是什么？离相嘛，离相是般若嘛。那唯识告诉你这些讲的假的，所以唯识中叫你证得一下，叫你证入般若啊，啊。那但是唯识中他不直接讲这般若这两个字的名词，他讲四字菩提一样，四字菩提就是般若嘛，啊大圆尽智。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那就是般若的作用嘛，展开四个角度来做说明而已啊。所以唯识中你就想，哎呀，这些境界呢，啊，原来是我六根对六尘，啊，本来对六尘性尽限量没有意思的，一接触境界，啊，就离开了。哦，我们这五识啊，啊，是这个接触的时候啊，它才会，啊。它非恒非神的，这接触才会跑出来，跑出这个影像。但这个影像也不带名言的，也没有比例的，没有比较的啊。它非恒非神，不是在那里神好啊坏啊啊啊，也不是永恒的。但是它一离开境界以后啊，因为它的后面的五际意识啊，那个意识摄取这个影像，哦，结果你前五识也受了影响，所以它有了34个心所。啊，这心所我在那个八识归集上也会介绍过了，因为我们这佛学入门真的讲时间会太长啊，他也会产生这个影像出来，受了第六识的影响。那第六识呢，收起这个漏泄的影像，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收起那个影像，开始思维，审立思、决定思、动化生思啊，去造作诸业了。那七识呢，把六识的接触外层的境界都把它当真了。摄取这境界当真的，里面却摄取我们第八识的见分，说这个都是我人所这么相对待的。所以呢，第七识啊，从第七识就升起自私自利心。因为第七识虽然是无父无忌，但它上面盖的我爱啊，我爱我痴我慢我见，所以它变成个自私自利的中心。所以第七识外执六识，内执唯我。你看。这相对能所就立出来的，其实整个境界都是你的自心分别自心相，自心分别自己的影像，就像你晚上做梦，梦里面的境界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己的影像，你马上这样去观，原来境界是我自己分别自己嘛，这个境界整个都是我的八识五识心所幻现出来的，真的是外无一法可以建立啊，真是都是自心生万种法，放下它，这就般若观照了。啊，这是修学转世成智啊，放下它，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这样去观照啊，这样就用功去观照啊。那如果这样观照照不住了呢？哎，照不住怎么办？啊，就想啊，过去生欠人家的要还了，还了，还了又无债一身轻了，还了我就可以开悟啊啊，对。可是再观照啊，还是照不住啊。我们讲照不住啊。烦恼就一直往内压，一直往内心这样一直升起来，怎么办？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扶都扶不住，压都压不住啊！这但是能够感觉出来在压，没有发作已经很了不起了。一般都是马上桌子都拍下去了，对不对？马上三字经都吐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打架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你能够这样关掉，那讲关哎，已经不错了，已经有修行了。然后还一直觉得关不住，好像。很危险的，拳头要出去了，对不对？扶住了，赶快想，哎，菩萨考试，哎呀，我这火烧功德林啊，一定可以啊！我这个一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称心一念称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 趁心一起站门都跑出来了，火烧功德林啊，一阵趁火烧尽了功德林，我千万不能给他烧起来，这佛菩萨来给我考试啊，做的顺利真上缘，哦，赶快放下来。我以前这样修行，我通到主要是佛菩萨考试，我赶快放下来。果然没有多久，我都进步了，智慧就增长了，因为你的功德里没有被烧掉嘛，啊，所以为什么要学弥勒菩萨？你不能蹭了，一蹭你永远不会进步啊！你常常蹭的人，那只是懂点佛学常识，对他修行没有用。他将来因为他的蹭会堕地狱啊，因为蹭是相应的是地狱嘛，对不对？啊，那个称心烧起气起来，你已经烧在烧自己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般人真的很笨的、啊。我们知道嘴巴含了、啊、糖果是很甜的、啊，对不对？那嘴巴含了、啊、一个那个黄布是什么？很苦啊！你要不要含黄布，或者要含牛奶糖啊？每个人说，我当然要含那个牛奶糖啊！啊，尤其是北海道的牛奶糖啊，对不对？更甜了，大家都会知道讲。可是你的心里天天在含黄布，你却很高兴的、啊，对不对？啊，你去心里却不想含那个北海道的牛奶糖，对不对？生勇还不够看呢，对不对？还要含那个北海道的，心里却天天去含黄布的。你看，你碰到境界，马上气起来，黄布已经含在心里头了，那是不是叫黄布是吧？不是黄布禅师的黄布哦，啊，你知道，啊，那弄什么？啊，黄连也一样啊，也是很苦啦，对不对？也是很苦，反正你心里觉得含苦的，可是你却天天去含它，却不想把它改成含这个好吃的东西啊。所以你心里想着欢喜的事情，想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想一些慈悲喜舍的事情，那带来的是温暖。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讲得非常好，为善最乐。为善不是天天做，可是心里贪嗔痴那就不好，心里都是起善心，随时都起善心，这个人最快乐。因为善法里面没有苦恼，善法就是北海道牛奶糖，对不对？里面还加巧克力，对不对？很棒，对不对？那可是我们要去是含那个黄连啊，那些苦药啦、啊，是吧？你怎么会得到甜蜜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火烧功德林，赶快放下它。哦，这一关再放不下去的话，你就知道，你真的是叫业障深重，业障深重，五官都服不了。所以我们常常做早课都在那里，哎呀，这个。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伤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又在这里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理意志所生。我今佛前求善了，一想，哎，我哪有错呢？我哪有业障？业障在哪里找不到啊？如果你真正能够发现业障找不到，那真开悟了，泯业障了不可得。可是你是糊里糊涂，不知道哈、啊，不知道业障怎么一回事，怎么会生出来？那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忏了回了半天，哎，那我的业障在哪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这扶不住就业障。人家那个很轻松，阿弥陀阿弥陀就放下来了，那就业障很轻。你五道关卡都扶不了了，那业障深重，那就要靠忏悔，努力的忏悔，忏悔，忏悔，忏悔，哎，然后一关一关，到最后呢，哎，你不用一句佛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通通扶住了，你修行成功。所以啊。如果你脾气大，嗔恨心重，你入佛门早得很呐、啊。你所得到的只是佛学常识而已啊！啊，因为嗔是很可怕的，嗔是第一道啊，感应的是第一道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先笑脸迎人，不能发脾气呀、啊！啊，发脾气不能学佛啊！所以弥勒菩萨对着大家，第一个上第一课，度大容能容，笑口常开啊，跟大家结善缘，不要跟他结恶缘。啊，那至于弥勒菩萨呢，他这个有个我把弥勒菩萨的他的生平啊，他的公案啊做个介绍。弥勒菩萨他本来是他的像，我不是介绍弥勒菩萨，我是介绍布袋和尚哈、啊。布袋和尚他是布袋禅师，他是一位禅师，明心见性的禅师，他是五代时候的梁朝时候的出家人，五代啊。五代时候，他梁朝的出家人，他印化在浙江省奉化县，啊，所以那个奉化县写斗士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写斗士，啊，那个在这个奉化县这个地方，啊，他姓施， 他什么时候生的，他姓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才能印化出来，大家不知道他从哪里生出来的啊。那他认为他自己已经上弃诸佛之理，下弃众生之机，他常常跟大家信心十足这样的讲，所以呢大家都称他为弃痴，他自己也认为弃痴啊，弃的妙弃的弃，弃慧的弃，弃痴，痴因此的痴，弃痴，我弃了弃慧的真心，弃痴，痴知不知道？如此的痴啊啊，如此如此的痴，弃这是弃慧的弃，弃痴就是忌讳这个道理啊，好，所以他一个别号叫弃子，但因为他很胖，肚子又圆圆的，所以外号又叫做长听子，听是三点水一个丁，这个意思就是听子像个舟啊，船呢只能够载几个人，舟你看上面还可以盖房子啊，对不对啊，有的人买一个岛，他们上面盖房子做个别墅啊，里面还给人家去住，我上次看了一篇报道，一个日本人好像在菲律宾什么地方买一个岛，上面还给他们原住民住在那里住好啊，住了好几千人呢啊，他变成酋长了，我看对不对啊？你看他就像个长听子，身体很回的，肚子大大的，可以很多人，可以容纳很多人啊，所以像长听子一样，像个小舟啊。所以他有这两个别号。布袋和尚他每天袒胸露腹的啊。坦胸露出以无定开示众生，可是都以待贤机的。所以有一次有个居士就问他，什么是佛法大意，他的背的布袋放下来，哦，他说我知道，他要走了，慢点慢点，居士，他要把布袋拿起来，看破放下，不是只有这样啊，这是第一阶段啊，要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你每天日常生活对我们以前就是烦恼啊，可是等你弃持了以后，你就知道本来物有何处惹尘埃，你真正放下万年能够随顺你的真心的时候，你以前的生活就叫菩提啊，以前的妙用就是菩提啊，所以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啊！所以他初以啊，以待贤机来开示众生啊，啊他这个右手啊，他席藏合着布袋，右手提的罗汉珠啊，大家看到他提的罗汉珠啊，他的那个像啊，布袋和尚提个念珠，右手拿个念珠啊，然后这个常以席藏合着这个布袋，看到人就跟他乞讨，看到人就跟他乞讨，拿了东西就装到布袋里面，那布袋里面呢，哦，看到很多穷的人就拿出来布施，放布施，尤其看到小朋友，就把那个小朋友最喜欢的糖果啦、玩具啦什么啦，反正玩具也不要紧。啊，给小朋友的玩具，他都把它装在里面，也布施给小朋友，所以小朋友非常喜欢他哦。你们看到那弥勒菩萨常常啊，雕刻的弥勒菩萨上面有好多小朋友都爬到他身上，有没有？他身上好多小朋友啊，很多小朋友结缘，小朋友很喜欢他啊，所以人家都称他为布袋和尚啊。那有一次，这个浙江天童寺啊，他过堂打板，就吃午斋的时候过堂打板，这个布袋和尚就进来了就往中间的那个住持方丈坐的位置就坐下来了啊，那个浙江天童寺的住持密禅师马上要出来了啊，所以那个纠察师很紧张，怎么住持师的那个位置给这个布袋和尚，这个是不是从哪里来的？就坐在上面都不肯动，就说快快快，你不要在这里，在这里找麻烦了。我们的住持密禅师马上就来了啊，你赶快离开。他如如不动，不起一向，对不对？啊，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啊，这个确实是你不行，那我只好用强迫的方法了，就求了他耳朵，一直求，他以为啊，他求了他也不看后面，就这样一直求，觉得他被他求出去门外了，你知道？他看所有的旁边的这出家人要排班嘛，要过堂嘛，一看到两边的这个出家人，每一个人呢、啊，眼睛都睁这么大，你们怎么了？比比看，一看，哇，把他自己吓一跳，为什么？他已经快要走到大门边了，那布袋和尚耳朵就那么长，那十几丈啊， 这样啊，那个天童寺也是很大的啊，出家人是很多的，十几丈的距离，这样耳朵拉这么长，你看他的神通不可思议啊，大家都吓一跳。这个时候密禅师出来了啊，这密禅师一看说好了啊，就让他坐在那里了，我就坐他的后面好了。所以从此以后啊，每天受五供的时候啊，布袋和尚就来了，来了他也毫不客气，就坐在那个密禅师坐的住处方丈位置，就坐在那里啊。那个密禅师也都让他坐前面，他坐后面，在后面摆一个椅子。所以啊，现在你看寺院里面很多都斋堂里面的供弥勒菩萨，对不对？供布袋和尚就是这个典故啊，五斋堂对不对？啊，五官堂呢、啊、就是斋堂，都供的布袋和尚的像，来源的典故就是在这里啊。但是在这个天童寺这个地方啊，他在他的斋堂啊，特别啊，不仅供弥勒菩萨的像，还特别写了一首偈子啊。这个偈子就是弥勒四品呢、啊，香稳做主位，香隐做主位。弥勒菩萨他本来是殊胜光荣啊，一真法界的境界的啊，后补佛你看一定是殊胜庄严呐、啊，对不对啊？他香隐四品，假装我是个托钵啦，我是个穷和尚啊，所以我就啊香隐四品，香隐坐在那个密禅师的主位方丈位上，当纠察托耳托长啊，托了他耳朵，他耳朵变很长，对不对？密主献海量，喜让客居，好，请坐，请上座，泡好茶，对不对？请上座，他自己坐到后面去了啊啊，让客居，命侍者一坐，坐一位啊。啊，命主说，哎，再搬个椅子来，我坐到他后面好了。啊，就是立了这个偈子，这是在天童寺，浙江天童寺才有的。那在了五代梁真明三年，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在叶林寺的殿前，啊，叶林寺的殿前，坐在一个大盘石头上结跏趺坐，四级入涅盘，四级的前面，啊，他做了一首偈子：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啊。时时是识人呐、啊，识人自不是啊，大家都不认得他 啊所以弥勒菩萨随时都来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因缘呢 啊所以有时候啊，你比如说啊，你真的很用功，很护持佛法，很用功修行，很乐善好施布施，做的事情很不可思议啊，你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名闻利养，认真用功。哪一天你碰到一个怪怪的人，啊，很可怜，走到你前面，说不定满身脏兮兮的，啊，对不对？啊，来跟你要东西了，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让你产生了心，或者怎样，啊，帮助他怎样，你一定要做啊。有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啊，都是佛菩萨来让你供养啊。佛菩萨不会变成个三十二相来，那你当然要供养啊，看起来就供养了。他看那个样子，他说臭老头子这么臭，他又赶快跑，你就丧失了机会了，嗯，对不对？你就丧失了机会啊。他变现就是变现一个叫你不起眼，根本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他就佛菩萨变化来，他愿意接受你的供养。你要知道，你这个因缘，这一供养一尊佛菩萨，供养佛啊啊，你知道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而且你如果一点都没有嗔恨心，没有，哎，我这个赶给你，给我赶快，不是这样，真心来这样供养，啊，很诚心的这样，啊，一点都不算，内心非常的同情慈悲，哇，你那个不晓得消多少劫的重罪呀、啊，不晓得修了多大的福报啊！你没有看那个四少经说得很清楚，供养一个无修正者，那个功德大的你没办法想。我们看到那个古代的公案，哪一尊供了一个辟支佛，他就生生世世能够得到多大的福报啊！但是一般人要供养佛菩萨，真正的佛菩萨法身大士以上，那很少，机会很少，非常少非常少。除非你自己的修行感动人，除非你自己的真正的你的行持，你的心地善良，那是菩萨来给你勘验的啊！所以像弥勒菩萨，你看看，还有人都不晓得啊，抽他的耳朵，还好同这个密禅师，嘿， 虽然他也是禅师，他也是要明心见性的，但他知道啊，所以慧眼识英雄，知道这个可不是普通人，不晓得是哪位佛菩萨再来，原来他的弥勒菩萨再来呀、啊，啊，这好，这个公案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那旁边的护法，我们请继续看内文。旁边的护法分东南西北四大天王，东方天王代表负责任，叫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我们叫持家，主持一个公司的事务是总经理、董事长，主持一个国家的事务是帝王、是总统。要怎么去做呢？一定要负责尽职，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他一份的职责，能把自己的本分的职责尽心尽力做到圆满，这个社会和谐，国家一定富强。持国天王教给我们这个道理啊，持国天王这表负责啊，这世间法是这样讲，但如果在出世间法来讲，佛法就是重慈悲，离了慈悲心就没有佛法了啊。慈悲因果，这是很重要佛法的根本的精神，像深信因果，大慈大悲，只有深信因果啊，能够修远离啊，你成为一个对这三世，你看四圣地就是因果法嘛，苦集这世间因果嘛，灭道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嘛，你能够深信因果，你一定会修灭道，证入涅槃。所以你没有慈悲，你只有深信因果，你最多成就阿罗汉。但是佛说他只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所以你要讲大慈大悲啊，所以大菩提心就是建立在大慈大悲心上啊。大慈大悲，你说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负责，家里也不管，什么都不管啊，我就是啊要利益众生，对，那简直是啊这个本末倒置。所以有很多人该做的事情不做啊，比如说啊他家庭也不负责，公司也不好好负责，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一早有时间都去寺庙里面帮忙，说去修菩萨道，结果人家要找他盖章，要找他做什么啊，他请假了，哇，一个礼拜都请三天假，啊，没有他盖章又不会准，你看这样修行会正果吗？颠倒啊。所以你要大慈悲心，你第一件就要尽责，把你的事情本分事做好，尽责以后推己及人，这是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也如此。所以慈悲心呢，就是建立在你尽责的本分事，从这里啊来展开你自己的心量，拓展你的心量，这样你修行才会成功啊。所以持国天王就表示你要修行的第一步，你要把你的本分事做好，要把你的执着尽好，尤其是我们在家人要把我们自己的执着做好，你在家里啊，你要家庭把家庭顾好，你在公司要把公司做好，你公务员要把公务员的角色做好，做什么像什么啊，同时在里面乐一行，做一行乐一行，不要做一行怨一行啊，苦一行啊，做一行乐一行，游戏一行啊，随缘自在啊，但是要尽责啊啊。所以持国天王就教我们这个道理。持国天王他拿的是琵琶，为什么拿琵琶的这个武器啊，我们以后会说明啊。有的人然后问他说，哎，为什么那个持国天王拿的是琵琶？有的人他不知道啊，他看到说，哦，你不知道啊，这个武器很厉害，魔音气闹啊，你没有看那个武器啊，小时候咚咚咚咚，哇，头痛啊，晕倒了，那很厉害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到这个道理哈。那个琵琶不是魔音气闹，千万要记得啊。我们等一下会解释的啊。我们请看第二个啊，南方增长天王。单单把我们的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好，那做得很好还不够，还要天天求进步，不进则退啊！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增长天王告诉我们，我们德行要增长，品德要增长，乃至学问、智慧、才艺、能力都要增长，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准要天天提升。你看，佛门不落伍啊，佛门真是讲进步啊。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他不是跟着时代走，是领导时代走啊。怎样把持国增长啊做得很圆满呢？后面两位天王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啊。那当然这世间法是像 老法师这里所讲的这个内容。但是他出世间法，他有表法的意思，他是表什么精进？你看他拿剑，愿断一切恶，把这恶断除了，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断这五毒烦恼，所以拿那个剑啊。你看我们那个阿罗汉，他还有个名称，阿罗汉啊，叫做无声啊，他阿罗叫无声，应供，还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对，杀劫啊。你看杀劫不是杀外面的人啊，不是杀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杀这个烦恼劫啊，杀见识后的烦恼劫。所以增长天王说哪武器叫你精进，断烦恼，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表示精进了 啊。那当然你要精进啊，你要用功，你一定要有智慧，你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底下西方，我们请继续看内文。西方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多听，这就是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成就根本的学问，行万里路就是今天所谓的观光旅游考察，到处去看看，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采纳，缺点我们谨记改进，我们能够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自己的社会，建造自己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这叫做真正的护法。所以这些塑像供在那儿，是在给我们上课的，你要一看就晓得，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朝着理想目标精进。能这样做，佛教哪里是迷信呢？哪里是崇拜偶像呢？那当然这个内文所讲的，这个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做说明。那如果从出世法的角度来说明，要叫什么？广学多闻，深入经藏，依闻思修，入三摩地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要戒行相应，戒行并进啊？没有说行，一般都是戒行相应，从这里开始。但是你有了一点相应的，这个是在反过来讲，行戒相应，戒行相应，行戒并进呢 啊。这两个都是互像两只脚一样啊，互相在那里互助啊，互相在帮助啊。如果你一下手就是行没有结啊，就好像我刚才举例跟大家说明的啊，我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到某一个地方啊，我从来不认识的地方，好，那我就走出去乱走，永远不会到。我先知道地图啊，我不知道地图也不要紧，我找一个有卫星定位的计程车，一定在那里你就可以找得到。你是不是一定要找那个位置？你没有那个位置，你怎么到目标啊？对不对？但你到了前进一点了，哎，你有所领悟了啊，有所受益的，哎，你就可以端正你自己啊，我现在修行应该可以改用什么方法，你自己就晓得了，你自己就改，不是变更方法，那个观照的方法慢慢转化了啊。比如我前面跟大家举例说明，我刚学修学静坐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读啊研习佛法，我对空性的道理没有慢体会的像现在这么深啊。我静坐，我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扶助嘛啊，所以念观音菩萨也有很多的加持力啊，那也是真的啊。我曾经静坐啊，竟然突然之间感觉，哎，奇怪，我怎么佛堂的灯整个灭，整个暗下来了，两排哦，都看到那个穿着兽皮的鬼，这两排呢，哇！我心里就，平时我大悲咒是背得满手的，两排呢，两排哇！那么后来哒啦哒啦耶，那么哎忘掉了，那么如是我一时佛在水果，只是固定的一大笔就中千二百句，哎又忘掉了，哇糟糕！老是就在练前面那几句，所以紧张不行，对不对？没有定力啊，所以刚修学都是讲，就是我拿这样，这样，最后过来一个层次，这样相持不下，还是回到原来。那么关心不上，那么关心不上，那么关心不上，哎，这消失了，不见了，就感觉我供桌的灯又亮起来了。你看都有这种境界啊，所以念观音菩萨也很有加持力哦，啊，以前都这样，啊，那后来慢慢慢慢心又了解了佛法，心又静下来了， 啊，对不对？这都是幻化虚假的东西。我从贪心里面慢慢体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慢慢这些道理，慢慢了解了，好了，我在学习住心观境，住心观境啊，不要再想看那个清净的心啊。但是你能所还在啊，最后慢慢境界，慢慢功夫再慢慢成熟了，就看到他无念的心。好，刚开始一下子没有办法看，先念佛，念观念菩萨，念到一个心，想到一个程度了，哎，就开始看那个刚才能够念佛的那个心啊，把它，因为能念的是你的心，所念的也是你的心呢、啊。然后你所念的那个佛号，把它放下来，就看那个无念的心，一直看，让你心越来越静，越静下来。那现在对这个佛法越来越清楚，对着空性的道理越来越明白，我静坐现在就放下来就好了。什么不用看了，反正什么都得不到，有什么好看的，放下来就好了，很快心都静下来。这就是修行的进步。这个你没有靠你去理解，没有去深入一门深入啊，然后广学多闻，以闻思修入三摩地，你怎么去用功呢？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劝大家，你要很多，现在因为一般人学习佛法总是要找一个有的东西可以靠。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从这个，哎，活菩萨会保佑我，会感念的，会加持啊，从这个这种会从这里入门呢、啊，对不对？人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希望有个依靠，最好这个依靠是或我这个宇宙是创造出来的，靠了这个最了不起，对不对？原来后来才发现宇宙原来是自己创的，对不对？自己接念心的梦境变出来，因为大家有这个无明业识变出来这个宇宙啊，但是我慢慢学。慢慢越来越了解，越了解，对佛法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现在佛法，我不会说对三宝不恭敬，我是越感激三宝，越来越感激三宝。如果没有三宝的教化，我怎么能够体会到宇宙原来是空的，空无一物？原来眼前境界都是真空妙有的东西啊，真的只是真空妙有的东西、啊。越看越清楚啊，越来越明白啊，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都是啊，佛经给我都是。广目天王跟多闻天王，闻思修这样，一闻思修入三摩地啊，都是这样而来的、啊，都是这样慢慢一步这样入啊，所以就啊，我对三宝的感念，但是呢，我慢慢走向智慧的领域，我知道该来的总是要来，该走的就不会来，对不对？不该你的就不会来，哦，我们自己努力用功就好，我们行善布德、哦，我们也不去求什么，啊，菩萨自然会加持我们，你反而求，哎呀，我们反而啊。这个求到最后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不好。那么自己用功，自己努力，所以我们可以从一种信仰依赖的角度进来，但是你出来的时候，你学习佛法到最后一定是让你有智慧啊，